连日来朝鲜半岛的局势不断地出现外交突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刚结束了北京之行，韩朝两国在3月29日便做出决定，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于4月27日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会谈的地点是定在朝韩边境非军事区的韩方一侧。相比不久前金正恩拒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美国总统川普答应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有分析认为，北京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已经被边缘化。如今金正恩在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密访北京与习近平会晤，是否说明北京已经重新拿回了朝鲜半岛事务的主导权？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来分析，欢迎马钊。
主持人你好。
我们都知道金正恩是7年前上台以后不久就处死了他自己的亲姑父张承泽，然后呢还刺杀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叫金正男，原因呢都是这两个人和中国的关系是特别的密切，特别是金正男呢是认为是中国保护他，那么与中国的这个关系可以说是当时是降到了冰点。那么这次金正恩又选定把中国呢是作为他上台以来第一个出访的国家，那是否是真的就说明中朝关系回暖了呢？
首先这样说，中朝关系之间紧张呢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方面有两个原因吧。一方面是我们说的这个战略层面的原因，因为朝鲜呢一直要发展它的核武器计划，这个和中国所倡导的半岛无核化呢是相冲突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主持人刚才开篇所说的这个两个人事上的问题，张承泽和金正男。那么金正恩呢本身不是很听话的，所以呢也造成了和中国的紧张关系。至于说这一次出访，当然是一种回暖的举动，但是说所谓的回暖的程度呢，我觉得到目前来说还不宜过分的夸大，因为我们要注意看这个当时这个两双方习近平和金正恩这个会谈结束之后发布的这个新闻通稿啊。那么一个关键词呢，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所谓沟通，这个两双方都在不断强调要沟通。那么习近平呢指出呢，双方应该要多互相派这个特使，多相互访，那么进行这个信函的沟通，保持一种沟通的态势。那么朝鲜的金正恩呢也支持这种沟通呢是可以增加互信，那么他呢也说呢他这次来前来呢也是为了加强战略沟通。那么如双方都在不断的强调沟通，那么正好就恰恰反映出来双方到目前为止呢实际上沟通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深度的这种互疑。这一次的访问呢可以说是沟通的第一步，但是呢还尚不能够确定到底沟通的程度有多深。
自从川普总统这答应就是说愿意和金正恩啊举行这个面对面的会谈之后，有了这种可能性之后，那么中国包括外交界还有民间呢都是可以说是一片的这个惊呼吧。那既是担心朝鲜呢可能最终会倒向美国，同时呢就担心中国在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朝鲜半岛的这个事务上的影响力被边缘化。那么如今习近平和金正恩已经这个见面了，已经会晤了，那么是不是说明中国又重新的拿回了朝鲜半岛的这个主导权？
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也不能够现在就确定中国取得半岛的主导权，或者说呢应该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过这个半岛事务的主导权。因为大家简单的可以看一看历史嘛，在1956年是朝鲜呢把整个的所谓延安派，就是侵华这一派的领导人呢从中央的这个决策机构里清除出去。1958年呢是中国这个志愿军撤离了朝鲜，那么双方在文化大革命之间就爆发了很激烈的论战。那么1992年呢又中国和韩国建交，你可以设想一下，中国跟韩国建交实际上是对中朝关系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就好比是这个朝鲜如果跟台湾建交的话，那么中国能不能够还继续承认这个朝鲜是中国的盟友？这个实际上关系是同样的。所以我们说，冷战时期呢，这个朝鲜和中国一直保持着一种所谓不离不弃啊，若即若离的关系。那么这个朝鲜的内政外交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形式在操作，而不是按照中国的意图在进行。冷战之后 呢，实际上它朝鲜跟中国也是一种不远不近的关系，朝鲜呢也竭力避免了自己沦为中国外交的一个博弈的筹码。所以呢，从这个过去的20多年的朝核危机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呢，朝鲜在危急关头可能会向中国呢求援，那么希望借中国自保，但是呢一旦它的危机缓和了，那么朝鲜其实更愿意或者是更舒服的觉得它和中国保持距离是一种更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中国呢以前不具备这个半岛的主导权，将来也不会具备这个半岛主导权。
嗯，在金正恩访华之后啊，我们注意到中朝两国都发表了这个新闻公告，但是呢在这个新闻公告当中啊，有个地方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中方呢是没有提及习近平接受了金正恩提出访问朝鲜的邀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不同？是中方是显然是刻意忽略了这一邀请。
的确是这样。中方我也注意到了，在新华社的这个通稿中呢，的确没有提到刚才说的这个习近平接受金正恩提出的中国领导人访朝的这个邀请。我想呢，可能有几个原因吧。首先是一个时机不成熟。那么目前来说呢，中国和朝鲜之间呢缺乏一个深度的沟通，这次沟通只不过也是第一次。那么中国也就缺乏掌控朝鲜这个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还很难预料在后面的过程中朝韩的会谈、朝美的会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呢，中国不愿意呢，这个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去深入的介入这个事务。同时呢，中国也不希望呢，这种互访呢被外界呢过分的演化成了一种所谓中朝之间同盟关系的修复。那么以免呢给外界造成的就是中国所谓又有很大的影响了。因为如果有这样的影响的话，或者这样的感觉的话呢，那么就像前一年出现的事情一样，那么中国就会面临很大的外交压力。那么如果说朝美之间这个事情谈成了，那当然中国可以坐享其成。但如果朝美之间谈崩了的话，但是中国又如果又给外界施展成一种外界展现出一种对朝鲜有影响力的这个感觉的话，那中国就要承担很大的政治压力，又要去掌控一个自己无法掌控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情况之下呢，中国呢还是刻意的降低了他的这个身份吧，没有对这个事情做进一步的说明。
现在是金正恩和习近平见面了，那么也是29号呢，这个韩朝双方呢也敲定了，就是韩朝这个高峰会，就是金正恩和文在寅的这个会面的日期也定了，是4月27号。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直说了很久的，就是5月份可能的和川普总统的会见。那么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的这个会面，可以说是一个外交大戏了。那么这个大戏的上演是金正恩为了接下来的两场外交大戏铺路呢，还是有人认为要说这是中国可能有意的搅局，故意的是要来阻碍朝韩和美朝的会谈，为美中贸易战呢来增加谈判的筹码，你怎么看？
我觉得首先呢，中国的态度应该还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切割朝核问题和这个经贸问题。那么一个是地区安全的问题，一个是经济利益的问题。中国在川普入主白宫之后，就已经把这个事情说得比较清楚了。所以我觉得呢，到目前为止，中国不大可能用朝鲜这个问题去搅局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同时呢，我也不大认为呢，中国会借朝鲜这个问题呢，去对美国实行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就是说呢，中美目前的关系呢，面临着很大这个下行的压力。这个传统的地区安全问题没有解决，你像南海呀、像台湾这些问题。那么还有呢，现在更上升到一种战略层次的这个争斗吧。你比如说这次的贸易战，就主要是双方产业政策、产业结构的一个争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国呢一方面在贸易战中呢提出呢还是愿意通过谈判来沟通吧。那么朝鲜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中国到目前为止呢态度就是说希望推进，那么希望呢用自己的影响力呢能够把朝鲜呢推到谈判桌，留在谈判桌，同时呢用这样一种举动呢为这个比较紧张的美中关系呢降温和减压。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目前朝鲜半岛这个战略的基本走向。
嗯，差不多还有2分钟的时间，马昭教授。那么朝鲜近年来呢一直是一意孤行在发展核武器，那么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可以说是一改奥巴马时代的这样的战略的忍耐，高举着这个制裁的这样的一个大棒，甚至是加以这个武力的威胁相加，那么是否说明川普的这个政策是奏效了？你如何评价川普总统的外交手段？
目前来说呢，经济制裁呢，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当然，这个朝鲜本身它这个内部不是非常的透明啊，很多事情我们也不太了解。这次中朝之间的会谈呢，很多具体的细节也没有流出。但是从外界的各项报道来看呢，朝鲜的确是受了这个制裁的影响了。但是同时呢，也不能完全的把这次中朝之间的会谈或者金正恩本身的这一系列的外交组合拳吧，完全归结于川普的这个制裁的问题。因为我们也要看到，金正恩毕竟是扛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但他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在今年年初宣布自己是有核国家，他也宣布自己已经这个核武器本身发展比较成熟了。可以说呢，他通过这一年的时间呢，已经换得了一个核武器的基本的技术的门槛，他跨越这个门槛，所以他却觉得现在可以有了一定的谈判的这个筹码砝码，他才回到谈判桌前。至于说川普的整个制裁极限施压是否有成效，我们说这是实际上检验的最终标准是要看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最终走向。那么如果说朝鲜半岛最终实现无核化了，那么说这个制裁呢可能是有效的。如果说最后不管你谈判了多少次和谁去谈判，如果说最后没有能够实现无核化，或者无核化根本就不是谈判的对象，谈判的这个议题之一的话，那么说明这个制裁也是不成功的。
嗯，一句话，你觉得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五月份那个会谈能实现吗？
我觉得实现还是可能的，但是现在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底谈什么，你到底是谈的是核问题，这个核问题是不是在谈判桌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次就是双方有没有互信，那么如果双方没有互信的话，你即便谈了，那么后来也不会有什么具体深入的结果。所以说呢，目前来看美国在这方面所面临的战略风险其实并不比中国少。
嗯，好，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